好，接着在讲义的第14页，括弧二就解释下面这一个了。上面这个问题是在前面第12页，云何发起无上菩提心，终不忘此心，乃至觉菩提。尤其接着是要解释这一句啊，专制心成就，为诸众生故，起大悲庄严，不忘菩提心。好，导师的解释啊，专制心成就啊，就是要说发这个菩提心呢，哦，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哈，并不是动一动念头啊，就是要一心一意啊，一心一意以这个成佛得菩提为志向啊，为立志啊，而且去付诸行动修学啊，那修学什么啊？修学就是要为了众生起这个大悲庄严。前面有提到了哈，菩提啊是从大悲生啊，所以呢，如果当我们修学的过程啊，没有以众生为中心，反而以自我为中心，那成佛好像就跟自己有关，跟其他众生没关系。那实际上这样子所修的啊，没办法成就圆满的佛道啊。所以在最后一行啊，所以实际上要这样的观想啊，就看到众生的种种苦恼啊，要想到的是怎么帮助众生解决啊这样的痛苦啊，请看15页。那悲呢，就是拔苦的意思啊。好，这个接下来这一句话是蛮重要的啊，就是为什么是依着大悲心生菩提心呢？好，请看哦。15页第二行，菩萨经过仔细的观察，发现唯有佛的慈悲跟智慧，才能彻底救助一切众生。所以以佛为目标，为模范。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悲了，你要成就这样的圆满觉悟嘛，就发起成佛度众生的心。所以菩提心不是别的，就是为了众生故而升起大悲庄严的大心。菩提心啊，菩提，我们之前有提到了，菩提心实际上就是无上菩提的简称的。那一开始的这个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嘛。二圣也有二圣的觉悟，你不能说他没有觉悟啊，实际上有。那佛的觉悟实际上是怎么成就的？他是要帮助一切众生，所以他的觉悟是究竟圆满，他究竟圆满觉悟，才有办法彻底的帮助，彻底啊，这边是彻底，等一下会提到。当然，当下目前的状况，他需要食物给食物啊，需要衣服，需要工作，乃至需要医药给医药。并不是说不用做，而是说这些帮助实际上是有限、不彻底哈，所以要彻底的帮助啊，就是因为这样的帮助只是占刚所提到的虚实啊、给实啊、虚一给一这些，只是彻底的啊，因为他还在三界内，他没有办法自己有能力啊去修学乃至解脱啊，在怎样的当下多么的美好啊，多么的舒适啊。将来一定遭受种种的苦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菩萨要成佛的一个核心。那也为什么要生这个所谓的菩提心啊？所以菩提是觉悟的意思，二圣也有，那大圣到底是差异在哪边？就是在这边啊！唯有佛的圆满的智慧慈悲，才有办法彻底帮助一切众生，因此升起要救度众生的心，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就是菩提心啊，也可以说是愿菩提心哦。好，那接着是解释庄严的哦。好，刚有提到庄严大概有装饰的意思啊。好，那凡夫就是初发心、初发的菩萨心啊，跟一般的凡夫是一样啊，所以还是有种种的错误颠倒、不清净哦。那从大悲有这个救度众生的菩提心啊，使自己的心啊，或者内心上有一个更崇高、更伟大的乃至清净的志向。 那我们这个总是在三界轮回的众生心中有了清净的因素，所以呢依这样的所谓的大悲心来庄严自己的心，就是对初学菩萨而言啊，那一天天呢可以净化一部分啊，最终可以达到完全的清净。所以由此可知啊，若发起菩提心而没有去学习大悲心，所作所行都为自己，以自己为出发点，那这样的菩提心基本上不是真实的。也可以说离开了大悲心没有所谓的菩提心可说。好，接着是说明佛教内可能有一些对成佛误解的啊。所以简单的说，如果我们就算我们说要往生净土，净土法门也是在汉传佛教是非常的流行。如果大家有注意到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它的往生的正因啊，或者你要往生净土，除了相信、发愿之外，你要也要做一些简单的行为啊。那不管你怎么做，或者是在《观无量寿佛经》嘛，16种观行后面的14、15、16观。它是来说明有往生的人众生可以有分作所谓的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就九品连生的那些说明。那你看下来基本上只要是上品的往生或是中品的往生，上品往生大概是出家人啊，如果你去看的话，中品往生就是在家受戒没有犯戒的人啊，那下品往生就犯恶的人。所以上品中品往生至少都是要发菩提心。如果你违背了这一个，你发往生净土但是只是希望自己可以早解脱，这个好像跟大乘法、跟菩萨道、跟成佛就没有相关的了。所以这个也是核心啊。所以在很多经啊会是强调这一个。好，那接着我们看下面啊，所以真正发心想成佛的必须要修大悲心，用大悲来庄严所谓的菩提心。那大悲心又怎么样修学呢？在印度的菩萨道中，那这个当然导师在学佛三友也有提到了，就是他说到是印度的论师他整理出来的。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冤亲平等观，那第二个先翻一下这标题，在第16页的瓜符二，自他物异观啊。好，冤亲平等观呢，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事实，在第15页啊，这边引的是《大智度论》卷87啊，那是菩萨啊，复闻大圣深意啊，助众生等平啊法等中啊，这边等就是平等法性啊，那也是观这个。法众生无自性，那无别异心，这个无别异心就是你专心一意，这样子呢就可以成佛，等于说你跟空相应修学，观法观众生都是无自性空，而且你是专心一意嘛，就如同我们这边前面第14页所提到的专自心成就，就是我们以这个成佛为最高的目标嘛，一心一意。那以成佛为目标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而是以众生要帮助众生为出发点。好，接着这边要解释的是冤亲平等观嘛，怎么有办法达到这样状态。好，虽复中人，就是跟我们不可能没有那么密切关系的啦，我们说亲人嘛，中就是泛泛之辈，这样是仇人。虽复中人及冤都无异心，就平等对待了。那为什么有办法这样子平等对待跟我们不熟识的乃至是我们仇人？所以者何？是菩萨以毕竟空心，所以他是心是跟无自性相应，就是以这个空观去观一切，降服自己的烦恼，达到所谓的冤亲平等。那他会这样的观，或是心会这么的想，冤亲无定，所以以因缘故，亲或为怨，所以亲人呢可能变成仇人啊，仇或为亲，仇人的也可能成为亲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我们从我们这辈子去观察，我们这一生啊，从小到大，你会发现啊，有些时候 或者早年间我们跟谁比较好，很亲密的朋友，那但是有在交往的过程、哦、互动上或是共事上啊，多多少少意见不同了、哦、那就留下一些很维系的，乃至最终呢就彼此就决裂、哦、老死不相往来、哦、这在我们这辈子就看得到了、哦、亲人有可能变成仇人，仇人可能变成亲人、哦、那一样不是朋友，亲人也会这样子嘛，亲人有可能我们就跟自己的亲戚没有办法啊有好感啊、哦、所以如果我们去观察这辈子就有这些事情，那我们观察在多生累劫以来我们轮回嘛，那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还是会发生，所以冤亲无定实际上就是一切众生都跟我们有密切关系啊，所以一切众生是我们的亲人的话，那也有可能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仇人啊，所以这边就提到冤亲无定啊，那有可能是本来是亲人变成仇人，也本来是仇人变成亲人，所以要这样子观察，以是因缘具足忍波罗蜜啊，这样子是可以成为成佛的资粮啊。好，那接着看下一行。因为这样子成就忍波罗蜜，所以呢可以菩萨是视仇人就像亲人，就对待仇人可以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就像我们要过这个危险的道路，应该要礼敬这个导师，就这个比较是这个导游啦，这边的导师不是这个像佛法上的啦，这边是比喻嘛，虽然这个医生啊，当然这个是古代啦，可能行医就是在社会地位上没有那么崇高，相对于这个所谓的王公贵族来说，这个医生比较是平民嘛，但是呢他还是会受到重视。那如是思维可以知道这个中人跟冤家就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泛泛之辈还有仇人对我好像没有用，但是他实际上都是来帮助我们成道的一些助缘，所以因此呢就发起这个无上菩提心，也是依这样子而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哦。所以真的有办法达到所谓冤亲平等观，基本上就是要观到一切法无自性，或者是这样的念头要跟空相应啊，不然你很容易对眼前的这个眼前这个样的众生人啊就自然而然就会去分别。好，接着我们来看导师怎么去解释这一个在第十六页冤亲平等观，这个内容实际上都可以对应像注脚39学佛三要里面的慈悲是佛法中本，那边也有提到这两个观呢。好，接着看第十六页第一个是从比较共一般其他宗教可能会提到的这样的观法，实际上是相近儒家所说的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的理论那亲亲人民那第一个是动词就亲爱自己的亲属，先从关怀亲爱自己的亲属，那扩展到人民嘛，就爱护到一般的人，乃至爱护到万物一切的有情所以这个就是让慈悲心次第扩展而成就发心这是在类似的类似。好，所以观想中或者在实践上第一个先就是了解什么叫亲中愿那亲呢就是自己的彼此间比较密切互动的所以导师这边是举例像父母兄弟这些，可是实际上不见得啦，就像我们这辈子可能有些人跟父母的缘就是比较疏远，或是亲朋兄弟姐妹也是如此，不过他后面有说了彼此相互关怀感情融洽这些都包含在亲的范围亲。好，第二是中就关系平常，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第三个就是怨就是看到了就会觉得讨厌，或者会觉得他妨碍自己，升起这个厌恶心，这个都可以叫做怨那一般的众生或多或少都有这个所谓的悲天悯人这样的悲悯心那父母对于子女都是希望他们有好的发展 那有什么痛苦都希望可以帮他们解除。所以这个慈悲心次第扩展的方法就是加强父母跟子女的关系。那一样假设呢，就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没有那么好，实际上也可以从朋友，有些人就是跟朋友会比对待自己的亲人还要好。所以这个就是看用，就看你实际的状况而有一些调整啊。简单的说，就是先从我们可以，像慈心观也是这样子嘛，先对一个人散播这个希望他得快乐这样的心。那悲也是类似啊，至少你不可能一开始对仇人散播这样子嘛。好，那如果加强这样子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啊，就会形成啊，就达到所谓的做父母的慈爱啊，那做子女的也是很孝顺父，等于父慈子孝。好，那这是第一步啦，当然不是就是在这一个就算圆满，而是要扩展齁，所以要一步一步的将关怀这样关爱的心啊齁，从亲人扩展到中齁，乃至心力够强的时候就可以对冤家升起慈悲心了。那刚有提到啦，你要对这个跟我没有密切关系的就泛泛之辈或者是仇人升起这样的慈悲心啊，基本上一定要观察到众生啊实际上是无自性，从三界轮回来看它是没有固定的，所以亲人不见得就是永远都是我们的亲人，那仇人也是一样啊。在佛教的法会不是要超度什么冤亲债主啊，这个语词非常好啦，就消灾或是超荐，就是说冤亲债主，他不是讲冤债主而已，还包含冤亲哦，亲人嘛。所以从无止境的轮回来说，一切众生都跟我们产生密切关系，既然在这样的密切互动上总是有意见不一样的，总是会不小心去伤害他人的，这些实际上就是有所谓结下仇冤了啊，所以亲人有可能是变成仇人啊。好，接着我们看第二个叫自他互益观啊，就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啊。就导师这边提到了嘛啊，就将自己跟他人的地位啊相互的调换一下啊。好，如果看到别人在痛苦，我们就设想，假设我们在他的处境该怎么办啊？这个也可以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术道，就宽人了。如果将自己跟他人分得很清楚，那这样子我们在好像有两种道德标准，对待他人的可能是比较严格，对待自己可能比较宽容。所以这边呢就是跟自己跟他人这种对待的方式就相反过来，希望自己可以离苦得乐，那以这样的心去帮助他离苦得乐所以呢这样子长久以往的付出啦，或是这样的关怀慈悲心呢就会慢慢的增长。所以实际上自他互益观呢也是在观众生是无自性空空是代表无自性，那无自性不代表说没有这些现象。所以当我们遇到境界，我们自然而然在这个现实的这种亲身经历现实的境界上，我们自然而然还是有这个人跟我比较好，那个人我不想帮助的心。但是我们至少要先从观，就行动上没办法做到所谓的冤亲平等自他互益，但是我们至少观念上要有这个观念，虽然现在没办法做到，但是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就是要观一切众生是无自性空。那这空不是没有是只是说它没有固定性，没有决定性，没有恒常性。那空也代表有种种可能性嘛，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不代表我们明天后天乃至一年两年之后做不到，所以我们至少要先将观念改正，不要将一个一个众生认为是真实实在，也不要把它当作仇人，永远就是仇人，不想看到。所以至少要观念要先改变。好，接着导师在讲这个在汉传佛教界有很多的特点，但是 在这些特点上面呢，可能流行久了，流传久了，忽略它所要传达的意思意涵，流于形式化了。那这边导师在17页啊，就讲，就像这个吃素这个这样的善行啊，吃素算是在汉传佛教界的一个特色了。我们说佛教不见得强调吃素嘛，在早期啊，或者现在南传佛教，受持五戒也是所谓的不杀生啊，他没有说所谓的不食众生肉，但是不食众生肉在汉地啊，就汉传佛教就包含了。啊，中国啊，就韩国、日本基本上也有这样子的流行过了啊。好，所以呢，要知道吃素啊，主要是以不杀生、长养慈悲心。这个重点是要长养自己的慈悲心啊，因为我们刚有提到嘛，无止境的轮回，一切众生常跟我们产生密切关系。那有可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鸡鸭鱼肉。过去式就是我们亲朋好友，我们怎么忍心呢？啊，所以依着这样子不忍心、不食肉而长养自己的慈悲心啊。好，所以呢，一般的人呢，有些像现在的广告不是呢，初一十五要吃斋吃素啊，这样说明，大概也会强调吃素呢可以延寿长寿，或是更健康了啊。甚至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吃素救地球啊，减缓地球的软化，或是爱护动物。在欧美国家有这个 vegan 啊，严格素食，大概是不取自动物的食，就食物来源不取自动物了啊，所以很严格的素食啊，连蜂蜜他也不喝，牛奶他也不喝了啊。可是这个跟佛教所强调的吃素好像又不太一样啊。那佛教所讲的就是要长养慈悲心，又如同刚所说的，观一切众生跟我们有密切关系，那既然这样子，他有可能是我们过去的亲朋好友，我怎么可能放心又这么要去吃他们肉？因为获取营养或者获取这个维持生命的这个食物啊，实际上是很多了啊，不见得要这样啊。这些所谓的鸡鸭鱼肉，好，这边讲到这个所谓的慈悲心，在第五行了啊。是要我们对人或对一切的众生啊，至少不要增加他们的痛苦啊，甚至有他们有痛苦，我们要设法解决嘛，这个才是佛教讲的慈悲心。所以吃素长养慈悲，应该是要站在这个立场，而不是说可以延寿啊，或者是说啊帮助动物，但是帮助动物，可是对有些人对动物是很友善，对人反而不友善啊。这也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去抓住那个核心啊。好，如此呢，接着看下面，在第七行啊，慈悲心才可以啊，大大的升起，也可以坚固啊。好，吃素是很好的美德善德啊，假设我们忽略的它的核心思想啊，那就失去慈悲心本有的意义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稍微重视一下，或者要注意一下呢。好，接着是第二个，我们这边要讲的就是菩提心的成就。那这个当然是延续第一颂来的，彼自意云何，彼当云何行，所说大悲心云何生起事，自意无常位，所修行无障，助众生涅槃，彼大悲如是。好，这是承接上面的问题，回答再来问。既然发了大悲心啊，那必须要专制心成就，就前面那个偈颂啊。那这样子一心一意的大菩提愿啊，才办法升起。那我们就要了解这样所谓的专制心到底是怎样的专制心呢？接着看瓜福一的第三行啊。那佛所成就的无上片正觉或无上正等正觉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大菩提的圆满。那要成就这样的大菩提啊，实际上是修集的无边无量的功德啊。所以不要只是觉得菩提是觉而已啊，只是单指觉悟还有智慧啊，实际上它还有包含了其他的内涵。好，接着看下面啊。 好，这样的专制心成就到底是怎样的志愿，那该怎样的修行才有办法成就这样的大菩提愿啊？另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大悲心要怎样升起啊？看瓜佛二啊解释啊，17页的倒数第五行，要成就这个菩提心啊，要具备三个条件啊。在《大圣起心论》中有提到，就是慈心、身心还有大悲心啊。那《维摩诘经》中讲到往生净土行有提到这三心啊，这实际上是大圣法的最一般或是最普遍的内容了。那导师就在他的著作就学佛三要中就一样是这三个啦，心愿慈悲智慧，等一下他还会将寄送上的跟这三个面向把它结合。我们先看一下注脚43、哦、在宝积经讲记这边有提到嘛，慈心、身心、菩提心就是大圣三要，就是菩提愿、大悲心还有空正见、哦空啊，真空见。那注脚44就刚刚所提到的大圣起心论，这边提到信成就发心嘛，就是发心达到这个菩提心不退这个阶段，至少是信愿菩提这个阶段。好，他有说三个，第一个是执心嘛，执心是正念真如法，直接去圆这个真如法性。那这边的真如法性就是如来藏心啊，就是众生的心呢、啊、具有这个如来的功德，或者是如来的清净潜能，那也代表了众生最终可以成佛。第二个是身心，乐极一切诸善行，对所修的善法是不厌足啦，所以但是要遍学一切法门。第三个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好，所以他是要解决众生一切众生，而且是平等的解决一切众生的苦，没有选择的，唯选择这是亲人才要帮助。好，接着看注脚45，在《维摩诘经》他一样有这三个词，慈心、身心、菩提心，但是他这边提到慈心是菩萨净土，所以菩萨成佛的时候呢，不残取的众生就升到这个佛国。身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果，那这个也跟上面起心论的身心是有相关嘛，要修集一切善行，所以他成就具足功德。第三个是菩提心，所以大圣众生来生这个佛土。好，这就是本文上面所提到的起心论维摩诘经中所提到三心。接着再翻到18页，18页就解释寄送的了。那我们先看标题的瓜符123，自意无常位就是对应执心，就前面17页所提到的所修行无诈就是身心。那第三个住众生涅槃彼大悲如是是大悲心，这个呢是在19页的小节。先看一下19页瓜符4，意思就是说我安利的这个科判实际上是瓜符4小节上面，所以节上说自意无常位是执心嘛，所修行无障是身心，助众生涅槃是悲心，三心具足菩提愿才能成就。好，所以意思就是在瓜18页的标题瓜符123。好，那看一下导师的解释，看到18页了，自意无常位就是没有升起这个残取的心，残取呢就是心不直不正直，那一般说直心是道场，所以有这样的直直心菩提愿中是最首先的条件。那经上有这样的比喻啦，就像树枝长得直直的就容易从这个树丛中脱出来，如果是树枝呢长得弯弯曲曲的不容易脱出来。这个可以参考像注脚的51相近啊，可是可能不完全一致。好，那看回本文上面所以有这样的残取的性格表面是一套，内心又是有另作打算的 所以他的菩提心呢，恐怕是难发起。那这边的菩提心，我们前面有提到嘛，这菩提心在两个地方啊，是没办法升起或是茁壮的，就是在这个如同树根下面有很多的水，或者树根下面有火。那这个就比喻的，就是如果我们升起菩提心，又升起恶圣心的话，像我们大家应该有听过，我们之前在讲宝积经讲记的时候啊，就提到一个故事嘛，就是一个刚出家的沙弥跟他师父去修行啊，外地参学啦。那一开始是沙弥走在后面，背着师父的行囊，师父走前面。这位师父他实际上是有修行的，他有体验，所以他有他心通嘛。在走路过程中看到农夫在耕田啊，耕出来的这些虫又被虫啊被鸟来吃嘛。那农夫耕田用牛啊，牛又被农夫鞭打，所以这一环扣了一环，你觉得众生是苦的，所以走在后面的这个徒弟啊，这个沙弥就是升起要帮助一些众生的心。那这时候师父就观察到他的徒弟的念头，所以他就拿回自己的行李，叫这个沙弥走，徒弟就走在前面。那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他想说，又他的徒弟又想了，哇，这菩萨道要那么久才有办法成就，而且过程又那么辛苦啊，我还是先解决自己的困难好了，我先解脱好了。这时候他师父又知道他的念头，又把他的行囊拿给他，叫他走后面，他又走回前面。在这一路上来来换，就前后换来换去哦。那徒弟就说，后来就跟他受不了，就跟他师父说，你师父你到底是怎么了，是有问题吗？怎么会一下子叫我走前面，一下子叫我走后面，所以这时候就这个故事就隐含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要专制心嘛，就是我们一定要一心一意，不要担心这过程很辛苦，时间很长啊。这位出发心的这个徒弟也是一样嘛，他一开始发心，所以这时徒弟这么问呢，他师父就回答他了，就是说你一开始发心，因为我是自我了啊解决的，所以你发这样的大心，我当然让你走前面啊。可是你之后又想到说你要自己先离苦得乐，那一样跟我一样，所以你就走到我后面嘛。所以呢，这个就让我们要发心啊，很容易发起来了，或者是很容易升起这个帮助一切众生的心，但是你要坚持啊，坚持啊。好，这边就提到嘛，自意无常位，就是心里想的跟你做的要一致，这样的菩提心才有办法升起来哦。不然呢，很容易呢会受到外在的人事物而改变我们的初心啊。好，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啊，专制啊，自意无常位啊，就内心想的跟你做的要一致啊，所以也不用太忽略这种所谓表现出来的，就做出来的行为，好像我们只要发愿就好，什么都不用做。实际上，就是要去帮助这些众生的过程，我们才有可能去降服自己出众的烦恼。那越帮助越降服出众烦恼，那彼此有办法增进啊。好，接着看第二个解释身心啊，所修行无诈，好像跟上面是有点相近啊。那诈就是虚伪啊，做表面的文章啊，所以不管是修行啊，修什么行啊，就念佛、持戒、坐禅啊，就是一种形式。那可能你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好的名声，获得这个丰富的利啊供养，所以它不够至诚恳切啊，就是有目的的啊。所以呢，实际上呢，有深切的真诚爱好啊，不会在表面上做功夫。这个就是身心的意思。好，第三个是大悲心，在倒数第三行啊。菩萨救度众生的种种痛苦，那最根本彻底的方法，就如同《金刚经》上面所说。好，导师这边就引了《金刚经》一段文嘛，这边是先将众生，他不是只是帮助人哦，他是将一切的众生都是菩萨所要救度的对象。所以他将从众生生产的方应该说他所存在的方式啊，就有可能是卵生、胎生、湿生、化生， 好，这是从它存在的方式来分别。那第二个是有色无色，这是从这个色界啊，还有无色界。好，那第三个有想无想非有想，这个也是从三界去分的啊。不过啊，总的来说就是一切的众生皆令入无余涅槃的灭度之。实际上后面还有一句话，灭度无量无边众生者，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他这边只是想说要帮助一切众生彻底的方式究竟的离苦得乐，就是要住于涅槃啊。好，接着看十九页啊。所以在我们这边的偈颂才提到嘛，住众生涅槃比大悲如是，就是使令众生可以安住于涅槃啊。这个就是帮助众生彻底究竟的解脱啊，这是菩提心中大悲心的究极最核心的思想啊。好，接着在第四行，所以不要误会，以为发菩提心就是什么都不管，只教人了生死就好啊，对其他的痛苦啊都可以不闻不问啊。好，这个也是蛮重要的，跟我们前面在14页讲到这个所谓的不忘菩提心嘛啊。导师那边有提到，不忘菩提心，不要以为什么事都不用做，就是想而已。所以这边一样啦，帮助众生也不是给他最好的最究竟的方法就是适合他，你要看众生的根基嘛，你要看他现实的状况。因为虚不受补，就身体太虚的时候呢，你给他太多补药，反而加速他生命早早结束了，所以他对他而言没有帮助，反而是有大害。所以就看现实的状况了。所以下面导师又接着讲，所以应该要知道虽然解除众生的痛苦是暂时的局部的，那这样的悲心或许也不够彻底，那就最彻底而言当然是令众生可以住于无余涅槃，百分之百的使他离苦得乐。但是因为环境因缘不具足，那包含了现实的状况还有众生的根基也是一样啊。菩萨只能做到80分70分乃至30分离使众生离苦，也应该要好好去做，就刚刚所提到的，不只是至少你在观念上也要升起去帮助众生的心，你不能只是连这个样的念头这样的心都升不起来。因为菩萨教化救度呢，必须要观众生的根基嘛，所以属于大圣根性的就教他大圣法，如果是二圣根性的当然是教二圣法，那至少也要教他人天善法，因为这样子比他眼睁睁看他受苦堕落还要来得好。所以这个就是要看实际的情况了，并不是说给他最高最究竟的法就是帮助他，有时候他没办法接受。好，接着是小节，刚有提到了，就这三个就对应三心了。接着看下来，大圣起信论最后谈到成就大圣信心，也就是这三个内容。那要升起信心的成就，或是对大圣信心，在大圣起信论中的大圣啊，这个是蛮特别的，就是要相信自己具有这个如来藏。所谓如来藏就是他具有成佛的潜能啊，或者是如来的功德啊。所以这个是在大圣起信论所强调对大圣升起信心，但是这样的信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信，确信自己可以成佛，确信自己具如来的功德啊。那所修所行呢，就是包含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像注脚五十五啊，这边有提到嘛，修行有五门能成就此信，这边只是信成就而已，信心成就而已啊。在大圣起信论里面有分作信成就发心嘛，解行发心、正发心啊，所以它实际上有差别啦。不过这边是说信成就。那这边就有施戒忍精进嘛，第五个是止观门啊。导师在《大圣起信论讲记》有提到，因为这边这五个内涵实际上是属于 远波罗蜜多啦，就如我们这边所提到的，它不是真实的波罗蜜，就是比较粗浅可以修学。所以在第五个它不讲禅定跟智慧波罗蜜，所以用止跟观。好，这是讲到大乘起信论啦，所以总的来说啦，就是要有这三心，菩萨呢才有办法越修学越成就，最终达到所谓的信心成就，那这时候的菩提心也就不退转。在别是三心一开始有提到佛说菩提心啊，有时候是比较观这个所谓的五蕴不可得，或是观如来藏心，结果如来藏心就刚我所提到的啦，就确信自己，或是确信唯有成佛才有办法彻底的帮助一切众生，那也确信自己有这个如来的功德，这个就是如来藏心。好，那不管怎么去分别说，从观五蕴皆不可得，观如来藏心，观这个所谓的圣意菩提心，或者是从慈悲开始说，但是总来说真正发起菩提心的，就是要包含上面所说的内容，就是发大志愿正直心，那修身心方面的种种功德就是身心，就是对所修的善法是不厌足的啦，要遍学一切法门，还有悲心，圆满这三个条件，这时候真实菩萨而非是假名菩萨。好，接着再进一步的解释刚刚所提到的正直心、身心还有悲心这三个意涵。好，自意无常位，那一样是依照前面这个文寄送的这个解释的，它可以包含的意思有深有浅，所以你看到这个人说话很直接，那行事 也很坦率的话，这个不算是所谓的自意无常位的。好，接着我们看所谓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主要就是正道啦，对正道自意无常位也就是正道，那正道包含了两个内涵，就是正念因缘还有正念法性。因缘呢，有因有缘，但是这边的因缘就是缘起的意思，因缘就是缘起，就缘起法了，等一下会看到。好，正念因缘就是相信因果善恶业报，这些这如同在成佛之道所提到的世间正见嘛，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夫有圣人，这个就是世间正见，所以至少可以在建立这样的世间正见，所以在认识上心地上是正直。假设相反的，如果不信因果业报，那对修行自然也不能相信，那对于成佛成圣也没有信心。好，所以一个叫正念的因缘，就你要具有这样的正知见的。好，第二个是正念法性，那因缘跟法性是不相离，所以因缘就是缘起嘛，我们缘起是世俗的世间现象都是条件所成，那条件所成的世间现象人事物一切法，就是一切众生一切法都是什么无自性空，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一切法的本质，也就是法性嘛。法性就是诸法的真实性，那一切法的真实性呢就是空无自性。好，所以这两个并不是世间是缘起，圣意是法性，不是所以它是不相离好，所以因为呢有这个因果业报、因缘果报，所以在前生后世乃是自己跟其他众生它是相依而存在，所以我们说呢，我们救人而言或者群居的动物而言，它是不可能独存在这个世间的啦，所以从小到大我们要父母的养育乃是他人的养育，乃是在长大一点要受教育嘛，受教育之后毕业出去工作，一切都跟其他人有密切关系，所以我们不可能独存那前生后世一样我们这辈子所造的行为，或者说我们这辈子正在享受的果报，不管这样的果报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你造善业当然得乐果嘛，造恶业当然当苦果，就是我们这辈子所受的实际上是某个程度是果报，那我们这辈子又造新的业， 这样子彼此是有延续性的。所以缘起实际上是包含的这辈子来看，就我们自己跟他人的关系，跟其他众生关系是可以说是无我，就是他没有固定不变，所以我们跟彼此产生密切关系。从过去到未来来看，就是诸行无常嘛，它不是固定不变嘛。好，所以呢可以看正念因缘哦，可以深入因缘无性嘛。所以观缘起也可以观得到什么，缘起本身也是无自性，那无自性实际上就是通达，就达到或是理解到体验到这个真如法性。所以了解缘起法性是一切平等，所以缘起法还有法性是平等，也可以说是就是以一切法空为这两个的共通性呢、因此呢执心不散取，其实意义可以很深也可以很浅。很浅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人心地正直啊、可是这个应该不是主要的了、所以执心不散取或是自意无常位，应该是要观到一切法无自性这个层面，或一切法性空这个层面、好，接着是身心呢、身心就是修行所修行无障这个内涵。好，在菩提心尚未升起之前、必须发自内心、恳切地修种种善行功德，而且不会得少为主、假设可以以这个为上若渴的精神、生怕不能及时行善、而且受到内心这种强而有力的驱使、驱策，自然而然的、不得不这么做、这个就是从身心发起、那你看哦，我们刚刚有提到在注脚17页的注脚44嘛、在大乘起信论的身心是什么？乐极一切诸善行、就跟导师这边的说明是相近的啦。其实我们菩提心升起来还没有成就之前呢、自然而然要修种种行啊。你看在注脚的44这边也说嘛，性成就发心是要有三种才有办法达到这个性成就，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菩提心不失的这个状态。好，接着再看瓜福山在20页，除了身心要修集遍学一切法修集一切善行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要修习所谓的悲心。一般的凡夫的情感大概都是会以自我为核心，那再怎么扩展也是以我为中心嘛，所以我爱我的家人是因为他是我的家人，所以基本上所形成的就是一种爱见，就是比较局限比较有杂有烦恼的爱，那这样的爱反而会增长了更多的烦恼。那为了展养悲心呢，就必须将这样的心念扩大，达到所谓的自他不二的境界。所谓自他不二，也就是我们刚强调的冤亲平等观，消除了这种自己跟众生乃至自己跟仇人的这种强而就这样的分别。好，那接着我们看下面，菩提心跟大悲心从远处来说当然可以说得更好更圆满，但是对初学者来说，就是从我们可以学习的方法学习的面向去实践。所以呢刚所提到了身心就是要遍学一切法，那大悲心呢就是将我们的这种悲悯心扩展到一切众生，那要扩展到一切众生要观到一样一切法空，或是一切众生都是空无自性的。接着看下面齁。所以一开始呢至少我们的见解齁比较歪曲齁不正确齁，要相信因果善恶齁乃至诸法平等之理。这边的诸法平等之理就是一切法空性或者是缘起无自性。这样子呢就可以使心性正直不产不取，这个导师已经将前面的了，前面的那个执心做连结嘛，所以相信因果善恶这个是执心的内容，就是正念因缘乃至正念法性 的内容。好，接着看下面好，长养我们的悲心，所以对其他众生的痛苦就 觉得是跟我们是切身关系的啊。这实际上我们不难发现的啊，这个地球上如果哪个国家在战争，那影响的是全世界的啊。那如果有疫情发生，影响的也是全世界。所以不是说我做好了，我自己没事就好像没有这个疫情一样，它实际上跟我们产生密切关系的啊。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啊，最后面倒数的第五行啊，接下来的偈颂所讲的就是六波罗蜜多啊。不过这跟前面所说的清净波罗蜜多是不太一样。这边所谓的前面所讲清净波罗蜜多呢，是在旋论那边，也就是一开始佛道香山受到这个大树吉那罗王菩萨的供养之后说的这个法，请翻到十二页了，这边的清净波罗蜜多就是十二页的第四行。佛一开始为这个菩萨所讲的是七波罗蜜多，也就是六波罗蜜多加方便波罗蜜啊。那可是这样子是地上菩萨的修学内容啊，所以意境太高嘛，所以才讲。所以这个虽然下面一样啊，在二十页这边所提到的，不是前面的清净波罗蜜多了哈，接下来要讲的六波罗蜜呢，实际上呢，它是属于世间波罗蜜多或远波罗蜜啊。相对于真实或清净波罗蜜啊，它是对成佛的支柱是比较相对比较远啊。好，在还没有开悟前所要修学的就是世间波罗蜜多，但是呢，也不要轻看了这个世间波罗蜜多啊。假使比较浅显易懂的没办法修学啊，怎么有办法修学这个高深的或是这个真实的波罗蜜呢？啊，好，这个时间差不多了，那最后面下来的我们再下次再看，那这边呢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之前在大乘起信论有提到嘛，它的发心有分这三个了，第一个是性成就发心，就是我们在注脚44、17页所提到的要直心生心大悲心，就是要这三个才成就性成就发心。那就大乘起信论来说，从菩萨的阶位是实性之后的初发心住开始，一直到这个最后第十心法界回向心，这时候才有办法生这个解行发心了。解行发心之后才有正发心，正发心的菩萨已经亲证实相，就初地以上，所以在大乘起信论有这三个阶位，那大概是这样子的内涵的，这个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下次就从这个六波罗蜜开始。好，那我们就请合掌。